你好，欢迎收听《雨幕观后感》，我是雨幕。今天呢，来分享是电影看片心得啊。在巴黎餐厅约会，肯定不是聊水果包材礼拜几回收。我梦见真爱未了情。这个自己也想笑。水果包材，因为最近在倒回收的时候，然后写文章，突然有这灵感，水果包材可以拿来用。在巴黎餐厅约会，肯定不是聊水果包材礼拜几回收啊。我梦见真爱未了情，是的，真爱未了情。虽然偷偷喜欢你，也是不浪漫罪名。很啤酒，真爱未了情。和以前一样，先来聊一下这部片在演什么。这是一部法国剧情片，有个女生名叫奈丽，她的老公没工作，柴米油盐只能依靠奈丽多做几份兼职，就这样啊，得过且过了好一段时间。经由朋友介绍，奈丽认识了一位老男人阿诺，退休离异独居。阿诺先生觉得这辈子值得出版一本回忆录，却烦恼数位落差，于是阿诺先生邀请年轻女生电脑打字，特别是一张支票解决了年轻女生的财务困扰，就是奈丽啊。奈丽考虑考虑考虑之后答应了这份工作。没多久时间啊，离开了颓废老公，她的生活有越来越多的时间与阿诺先生相处，越来越了解这座老时钟的一分一秒，也因为工作关系啊，认识出版商文森，某种疯狂的仰慕者。而现在奈丽看待感情关系变得不一样，以及那种心动的感觉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。Nelly et Monsieur Anno 1995年的电影啊，Le Film Alain Sac 的电影公司出品啊，这个电影公司的老板就是 Alain Sac 的这个法国影人，他开了电影公司 Claude Sautet 导演，并且参与编剧工作。 Emmanuel Béart、 Michel Serrault、 Jean-Hugues Anglade 三位主演。电影故事啊，在讲老时钟遇见小海棠，是一部啊，有点爱情又不会太爱情的剧情片。在这部片有出现吵架、独居、巴黎、高级餐厅、机场、片名有人名、医院。哎呦，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蛮有意思的。电影资讯 Nelly and Mr. Arnold 真爱未了情 Nelly and Mr. Arnold 都是指同一部片。第二个部分，第二阶段，一如往常的写下一些随笔啊，雨幕观后感嘛。看完这部片，让我想哪些东西带我什么样的感触？一开始啊，照旧，小额抖内，小额大心，在我网站上有抖内按钮。如果你觉得我做东西还可以啊，欢迎支持与鼓励，谢谢你。好的，开始之前呢，我想先聊聊为什么选这部电影，为什么选这部片呢？我有个习惯，先别管我的习惯怎么来的，因为有些习惯就像梦一样，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，就已经在发生。我这习惯是七十，当我想从看片认识某些东西，不用标准答案，只是想看看别人遇到同样的东西是怎样想的，尤其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啊，那更好。这种时候啊，我会找70岁左右的编导，或者说他们在70岁左右的作品，没有公式化情节，没有解释型的人物，又名啊，爱怎么看随便你。我在找电影的时候就会找这样的电影，这样的电影对我来说就像牛眼红心 Bullseye， 就是我想要的。那么我想了解什么东西而看这部片呢？情感，就是情感。不瞒你说，我对情感关系已经该怎么形容啊？人世间的情感已经让我见了棺材掉了泪。 这是人世间。故事里的情感呢，还有很多未曾到过的地方。倒不是说人世间很丧，而是因为人世现实，所以情感只有三个字问。情感在人世间就这三个字问：接受、改变、离开。要不要接受？不接受的话，要不要改变？不改变的话，要不要离开？人世间就这三段问情。我接着说，故事里的情感就非常的宽广，像角色扮演游戏里的大地图，甚至走完一生的旅程，依然有很多阴影地区没去过。人世间的光折射到故事里，有更多的偶然与巧合，重来与代偿。所以我想看这部片的情感，看别人去过的地方。Nelly and Marciano 意思是奈利与阿诺先生，他们之间怎么了？故事的讲这个，中文译名是真爱未了情。对我来说，这里没真爱，也没未了，就一个情字，说得很有意思。奈利与阿诺先生，目测年龄至少差距30岁。尤其我特别觉得编导 Closeode 把自己化身成故事里的阿诺先生，因为这部电影很作者电影。什么是作者电影？最粗糙的意思就作者很大，觉得故事该怎样就该怎样。那进一步说，但凡作者电影，我不能说作者很爱化身，而是作者自然而然就把自己拍进去了。所以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，看阿诺先生，有感觉，我个人的感觉啦，应该是导演的化身。那回过头来看，这部片的编导是 Closeode， 法国影人啊，已经过世了，怀念他。Closeode 风向的男人，这部片在讲他的情感与心得，他的情感观和他的人生心得。很多人说风向个性不好懂啊，其实我也不懂啊。可是我有在这部片找到三个细节，证明阿诺先生喜欢奈利。首先呢，那张支票，先不说阿诺先生的人物设定已经财务自由，身家资产可以让他开那样的支票开10000张之类的，先不讲这个。风向个性的人遇见喜欢的人，认定的人出手非常大方，所谓的金钱不过是数字而已啊。喜欢不难懂，认定这该怎么说？有关第二点，先射箭再画靶，这必须好好解释一下，不然会觉得风向的人很冲动啊。这里的先射箭是指好感先觉，可能对方确实做了什么，但也不排除一见钟情。你可以在阿诺先生与奈利初次见面那个咖啡馆场景看得一清二楚啊。要说女生做了什么，她的自我介绍吸引了阿诺先生，要说她没做什么，好像也真的是没做什么就让阿诺先生有好感了，是吧？我想谁不喜欢艾米丽的贝亚呢？那不过说真的，好感先决，一切才会有后来，也就是我说的再画靶，先射箭再画靶的再画靶。后来开始验证与辩证，例如表白会怎样呢？不表白又会怎样呢？或者精神上是真心，现实中是否可行？正反两面甚至多重宇宙思考，这份好感能不能转化成情感，有这样的过程其实已经足够宣判阿诺先生喜欢奈利。而我还想聊第三个细节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，男女主角在高级餐厅那一幕，阿诺先生点那支香槟年份比奈利还大，接着又跟艾利聊天。你知道的，在巴黎高级餐厅约会肯定不是聊水果包材礼拜几回收，对吧？老时钟与小海棠同桌，他们在聊其他桌会怎么看，想象一下，老少配吧，那是镜花水月情，还是玲珑剔透心，还是高价一次性呢？那段戏就在讲这个。我看到那段戏的时候，心里所有灯都亮了。阿诺先生观察别人是怎样观察的，准确的说，观察别人怎样看待他喜欢奈利，看不透更好。 这一切观察就像阿诺先生的小仪式，不会动摇心智的仪式，因为他就是喜欢耐力。回到我的初心，阿诺先生或者说编导 Claude Soday， 像他们风向个性垂暮之人会怎样看待情感，我确实有看出一些心得，只是非常乱，非常的乱，比客厅角落孩子的玩具箱还乱，甚至我看片看了大半还觉得恐怕没办法写下来哦。直到奈利在阿诺先生家过夜，那段戏对我来说是大地图上的浓雾，我很确定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，应该有心得可以写了。如果你没看过这部片，我们来想象一下，阿诺先生喜欢奈利，想知道女生是否同样喜欢他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问的，更直接的方式就是用摸的。嗯，我相信懂的都懂。只是哦，相处一段时间以来，阿诺先生是我前面聊到的先射箭再画靶，再画靶，就是要自己思辨自己想，他不可能乱问，更不可能乱摸。那天晚上阿诺先生觉得时候到了，因为电影也快演完了啦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无法揣测一个风向心里什么时候叫做时候到了，不过他觉得时候到了就一定会让你知道时候到了。好，奈利在睡觉，阿诺先生走到床边想抚摸那位小仙女，你知道吗？到这里还没有出现什么画面打动我，奈利醒了，那只男人的手赶紧收了回去，是没有像抖音秀才那样收回去啊。但阿诺先生确实有在掩饰尴尬。奈利只觉得，哦，是你啊。他没有讲话，他的表情是这么觉得。各位观众，就这表情，就是这个画面。我跟阿诺先生一样，被他的反应惊吓到，应该说是惊喜到。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，或者说奈利对阿诺先生来说，既不是女友，也不是女儿，既没有酒醉，也没有心累，我想我不用再赘述了，这里只有安心。奈利的反应是很放心的继续睡。好了，你先别笑啊，我明白男人年龄差大到三十几岁是没有办法那么伸缩自如啊，但重点不一样，重点不一样。我认为奈利的安心正好是阿诺先生想知道的是否喜欢我。阿诺先生在心里面的验证辩证等的就是要看对方喜不喜欢他，而那个答案就是安心自在从容的反应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为什么呢？阿诺先生早就不需要有谁喜欢他了，而是有人懂他，懂他的为人，懂他的幽默，最重要的是懂他，一生等待有人懂他。好的，先休息一下，听听音乐再回来。欢迎回来，今天分享的是在巴黎餐厅约会，肯定不是聊水果包材礼拜几回收哦，梦见真爱未了情。好的，我继续聊啊。 Nelly Emociano 是1995年的电影，那在三年前1992年另一部电影 Un Grand Hiver 同样是 Emmanuel Béat 饰演，同样是 Claude Soday 导演作品，女主角同一个人，导演同一个人，里面的女主角卡蜜儿有很多东西可以聊。而这部片里的女主角奈利， 我可以聊的并不多，因为我个人感受到的不多。类似奈利这个人物坐的高椅子，他的双脚碰不到地板啊，被要求有些情绪不准放出来。举例，女主角奈利和出版编辑文生，然后两个人在餐厅吵架的那段戏啊，是的，我认为那段戏是吵架。我眼中的奈利，他应该要说：“你怎么自己跑去看房子呢？”电影里的奈利却这样说：“我好像没听你提过这件事啊。”而且我很确定他是深呼吸了才这样说，比较委婉嘛。类似这样的细节非常多，我觉得贝亚演女主角在这部片里无法完全发挥，她有被要求有些东西不准放出来。话说回来，我在奈利身上看到一个小东西，她在感情路上一步一步的走向完形。什么意思呢？奈利遇过哪些人呢？他遇过像他前任那样的男人，说不上来为什么就在一起很久了，也遇过像出版编辑文生 Van Song 那样的男人，都做过了还要确认什么呢？我会那样想事情。当然还有阿诺先生那样的不浪漫罪名的，有别于其他的确实很照顾奈利的特别孤傲的男人。重点，我不会因为这样的说奈利感情丰富，更懂得挑选物色之类的，反而他的圈圈会开始变小。八是随缘或佛系佛起来，不是的，他还是会期待，奈利还是会期待，愿意等待，只是情路趋向完形，心里那个圈圈收缩了。 Nelly M. Arno 这个故事的结局在我心里很久，真的很久，像浪花在那边荡漾荡漾荡漾安海安。好，老实说，我没跟任何人聊过这部旧片，不管别人怎么想啊，我认为结局是一种分手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我认为这个结局，这部片的结局是分手，是阿诺先生的风向式的分手，也是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如愿的分手。有点激动啊，我会说那种情感很独特，那样的分手啊，自然也很独特。情字这条路啊，我走的不算短，却很晚很晚才在旅途中有点心得。什么心得？理智是极其多余的心理。有的人天生理性强于感性，阿诺先生就是，可以说不由自主的就会理智起来，屏障层层的，机关重重。你把你看过的夺魂剧全系列那些关卡再放大一万倍就很接近了，这样个性的人内心当中真的是屏障层层，机关重重。可是转折了，心动的时候会出现破口。什么意思啊？阿诺先生期待有人懂他，懂他的为人与幽默，最重要的是懂他一生等待有人懂他。等到他真的看见奈利安心的一眼，那天晚上的阿诺先生是感性的，必须是晚上，是他理智心强的破口。觉得可惜吗？这不好说，因为有的人用一生换天长地久，阿诺先生呢，则是等一个。你以为我要讲曾经拥有的不够贴切啊？阿诺先生等的是啊，一眼瞬间，他确实等到了，迟来总比不来好嘛。何必可惜呢？但你也是知道的，垂暮了，相见恨晚了，旋即恢复理智了，还是决定分手了。所以这个所以对我来说很重要哦。所以最后奈利一个人走去出版社交稿，这结局非常美，非常美的结局。要知道拍成电影画面容易令人看表面，那是在讲阿诺先生去了机场，奈利小姐前往出版社，他们各自的后来，很容易让人觉得在看这个画面的表面。可是啊，我在看的时候，我已经深陷自己的感受之中，拔不出来了。我会说那是阿诺先生想象出来的奈利，如同我们分手后想象前任，独立的、勇敢的继续往前走，想象前任的后来过得怎么样，独立的、勇敢的向前走。你知道的，一段情缘能让人往这个方向想，不仅证明了爱过， 也默认了珍重，而我呢，特别羡慕他们俩有过。好的，介绍这边分享到这边。在巴黎餐厅约会肯定不是聊水果包材礼拜几回收，我梦见真爱未了情。1995年的片啊，现在要看着不容易啦。也许在公立图书馆可以碰碰运气啊，也许啊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有看过也好，没看过也好，想看看不到，对啦，是蛮难过的。我意思是，我还是会想要写这个心得，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，尤其在感情、情志这条路，它是不分年代的，它是代代存在的。例如寂寞，例如心里想知道对方怎么想，这是不管过了多久时间，永远都会存在的。所以啊，这故事让我印象深刻。我当时在考虑写另外一部，心得后半段有聊到1992年那一部，有时候觉得旧片不要一次写太多，这样人家会觉得你好像快退休。我冷静一点啊，就是慢慢写啦，还是会介绍到，我想我希望可以，那接下来会写一些聊一些新的现在的。好，文章就在网站上，欢迎浏览，也欢迎上网搜寻雨幕观后感。那么今天先到这里啊，祝你顺心平安，健康平安，谢谢。